在革命的阵痛中，1952至1954年，被西方敌视的中国龙。西方偶尔从香港这个锁孔窥视共产党中国，在香港的英国商人早已感觉到共产党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他们嘲笑持不同看法的美国人。英国在远东经商着的喉舌受尊敬的周刊《远东经济评论》现在完全改变了态度。在显著位置刊登的编者案中，《远东经济评论》指出，红色政府目前推行的国内政策是一连串的震颤，它会把经济机器震成碎片。它牺牲了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它堵死了重建国家的道路，它使整个国家退回到小农经济的状态。《远东经济评论》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独自经受这场考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不过，评论暗示，红色中国的整个体制和基本政策将受到挑战。红色中国内部的震颤几乎每天都能传到香港，他们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激烈的无反运动，致使商业和大部分工业陷于停顿。棉花不能满足需要，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现在却难得见到一艘远洋货轮，码头上空空荡荡。由于与西方的贸易已经中断，船舶修造厂无事可做。中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向是外贸税收，然而现在征税的对象却没有了。在农业方面，中国也有麻烦。北京呼吁成立抗旱队，地方官员奉命提前完成春播。据报道，南方已有6个地区出现了饥荒。由于肃整和开除了数百名拒绝服从党的指示的干部，共产党的机构本身也正在重建当中。华盛顿和伦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现在谈论中共政权的崩溃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相信，红色中国正处在一个艰难严峻的紧急关头。艾森豪威尔的第七舰队。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从台湾海峡撤回第七舰队。中国国民党于1949年12月穿越宽100英里的海峡，完成了从大陆向台湾的撤退。这个岛屿对太平洋的防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好的反共基地，但国务院却保持着呆板的反对台湾的政策。这一古怪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反对他，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也反对。1950年1月，约翰逊前往佛罗里达享受阳光去了，迪斯·阿克逊将军撤回五角大楼。哈里·杜鲁门说，美国政府不会为台湾的中国力量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建议。阿克逊将军将这一政策融合在他1950年1月2日做的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其中台湾和朝鲜一起被放置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普遍认为，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政府把政策转变为朝向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如此。命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并派给蒋介石一组新的美国军事顾问。哈里·杜鲁门意识到，一个台湾会成为联合国在朝鲜后方的一大军事威胁。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一点没变。第七舰队被命令去阻止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大陆发动空袭，并放弃了封锁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努力。当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1月加入朝鲜战争时，这一旧命令显然失去曾有的借口，但它从来没有被改变。美国在战争中与共产党中国的军队奋战， 但是却仍在保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线不受袭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1952年2月初说，这种情况是军事史上所知的最为反常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保护允许了共产党军队从中国中心转移到朝鲜攻击我们。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蒋介石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运用他的力量。蒋介石已有12个准备好的师，以及约30万很快就能进入战斗状态的士兵。他有一支约有300架飞机，包括运输机在内的空军。他的海军有5万人，60艘舰艇，最大的是一艘驱逐舰。国民党要与在大陆进行游击的小组取得联系。蒋介石曾经说过，国民党的反击到1954年就可以准备好。给我们武器，他去年秋天说，我们就能完成重新征服红色中国的工作。这也许只是充满希望的空头支票，远远超过蒋介石目前的能力。但就美国而言，不受任何束缚。美国通过给袭击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以及海空掩护，可以使蒋的袭击更为有效。不管蒋介石是否行动，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强他的海岸防御。接下来，这将立刻使朝鲜的联合国军队、所有的亚洲的反共军队以及自由世界本身的防御获得好处。既然台湾的国民党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们希望得到何种帮助呢？在纽约，戴着眼镜的国民党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福详细讲述了他的政府的态度。如果要求的话，也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蒋介石愿意重新考虑他1950年提出的派出台湾三个师在朝鲜与联合国军队共同作战的提议。那个提议被拒绝了。蒋廷福说，我们理解这一拒绝的背景，我们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提议，我们自己都不那么肯定地认为朝鲜是做出贡献的最佳地方。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中国军队认为是可由别人随意支配的消耗材料。联合国对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封锁是很有道理的。国民党的最大贡献将是对中国红色力量的独立攻势。我自己有个新建议，我的建议并不是让美国的海空力量协助国民党的步兵去攻打大陆，我的计划是国民党应该取得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这样他就能够独立进入和解放大陆。早前在台湾，蒋介石总统强调，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要求地面力量的援助。我们相信，外交官蒋廷福说，我们政府的独立攻势将会受到大陆同胞的欢迎。这个攻势的性质不是台湾岛征服中国大陆，它实质是台湾800万中国人去大陆帮助4.5亿中国人推翻他们自己要推翻的共产党统治。大预算与大跃进。在当政的三年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了他们国民预算的一些事实和数据。财政部长薄一波说，北京政府今年将实行他的第一个工业化五年计划，将花费2335兆人民币，按共产党官方汇率为98.6亿美元。薄一波说，这笔钱将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59.24%用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以及社会文化和教育工程，只有22.38%用于战争方面。但薄一波的解释起到了掩饰的作用。中国红色政权仅在有战略价值的地方修建公路和铁路，许多新工厂都用于重工业。国外专家估计，至少有60%的预算是用于军事开支。谦受益，满招损。孔子 在1953年工业大跃进后不到三个月，中国共产党发现毕竟还是孔子说对了。北京的人民日报指责许多人犯了冒进的错误，就是在没有经过适当规划的前提下就匆忙进行某项项目。项目有一个电厂因为缺少外国图纸而不能在今年建成，安徽一个机器厂保证要建的一个扩展项目，却无视现存的工厂两度遭受洪水几乎无法使用这一事实。某些同志缺乏一种务实精神，在制定计划时不考虑他们的资源和力量，只凭主观意向前进。早前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政府经济财政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他说中国 60% 的工业是国有的，但很明显，目前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他们工作的管理者。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工业目标，但并没有将其与早些时候宣布的更为堂皇的目标相比较。他说，今年机床的生产将增加 4.6%， 而非二月份宣布的 34%。石油 29.1%， 而非 42%。北京早些时候曾许诺要在1953年建成或扩大21家轧钢厂和24个机床厂。据这位官员说，只有4个轧钢厂和10个机床厂将被建或被扩大。除了粗糙的规划之外，人民日报还承认了粗劣的设计，有经验工人的严重匮乏，交货的全面耽搁，以及所谓的贫乏的地理资源。矿产挖掘模式以及在勘探和开发业务上增长 500%，都意味着中国还要过很久才能进行机械化生产，轻工业甚至都没有宣布今年的目标。人民日报宣布所有的工业设计将由苏联专家指导，并提及俄语翻译的重新分配。苏联交货的延迟可能意味着莫斯科正在慢慢控制供给，以保证中国不会太快就能自给自足。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苏联本身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而由于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对中国的封锁，西伯利亚铁路负担过重。两个反共人士，李承晚与蒋介石。1953年11月，李承晚一直坐在他汉城的宅邸里，不耐烦地听着美国外交官、国会议员和其他官方记者川流不息地来告诉他，千万不要破坏和平，并告诉他，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将不会帮助他。这消息对他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他抗争、躲避、生气，假装不理解，威胁说，如果必要的话，将让全国走向自杀之途。五月初，李承晚对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客人宣称，即使美国不帮助他，他也将攻打北朝鲜。他的客人听他说完后平静地说，总统先生，你知道的，那是胡扯。对此，李承晚总统未作回答。然而出乎意料的，11月的某一天，李承晚飞往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这两个反共领袖有着许多问题要讨论。一，如何处理应于明年一月在平壤释放的14600名中国俘虏？二，如果重新开始，是否将国民党军队派往朝鲜？但是真正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恐惧，他们害怕他们的美国盟友从亚洲的前线撤回。台湾报纸最近不断报道美国海军执行长官罗伯特·卡尼上将不会在此时向国民党的海军出售登陆设备的发言，以及他在视察美国太平洋海军时正在考虑我们应从什么地方撤出的声明。 美国还特别通过国务卿杜勒斯放出一句话，如果红色中国放弃他的挑衅姿态，美国将不会反对对他的承认。蒋介石和李承晚上演了一出共同反共的戏。蒋介石认为李承晚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李承晚则说蒋介石比任何其他人与共产党斗争的时间都长。他们也声明了他们的另一个选择，我们肯定在亚洲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此我们两国共同呼吁在亚洲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中组织一个统一的反共前线，并热切希望我们能够团结起来，获得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美国。第二天，李承晚对1000名中国人呼吁亚洲人必须团结起来与共产主义作战，就像你会与霍乱、天花或其他任何传染病作战一样。美国的忧虑。对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深切担忧正在东南亚的反共产主义者中蔓延，他们害怕在朝鲜的停战是美国撤退的第一个迹象。在香港，反共产主义的中文报纸，甚至那些对蒋介石颇为挑剔的报纸，现在也在谈论美国的两面外交。一家报纸说，艾克和杜勒斯正踏进阿克逊的鞋子，重蹈他的覆辙。尽管国务卿杜勒斯通过哄抬股价给印中地区的反共战斗提供了一笔3.87亿美元的支持，法国人仍不断抱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共战斗到底，而你们在朝鲜不坚持到底。而越南的红色领袖胡志明在回答来自斯德哥尔摩自由主义杂志《速递》的问题时，以迂回的方式轻蔑地说，如果法国吸取了这些年战争的教训，希望停战，我们也将准备满足法国的提议。那么停战的条件呢？胡志明说，法国政府必须停止敌视。在法国，一位内阁大臣说停战的条件应不予考虑，结果遭到了兰尼尔首相手下的严厉指责。国民大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说，这一建议应被认真研究。在亚洲，共产主义者正忙着承诺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北朝鲜。去年九月，俄国给予北朝鲜2.5亿元帮助其恢复。早些时候，红色中国同意送给他们价值17亿元的煤、布、棉花、谷物、建筑材料、通信设备、金属产品、机器、农业工具、渔船以及其他人民生活必需品。红色中国也同意取消北朝鲜明年1月1日到期的战争债务，并允许一条苏朝空中航线穿越它的领域，使苏联和朝鲜之间的民用空运更为便利。在北京签署这项协议时，在场的除毛泽东和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外，还有一个叫薇薇·瓦斯科夫的俄国人。据公报说，薇薇·瓦斯科夫也参与了谈判。那些寻找毛与瓦斯科夫之间冲突的人认为，北朝鲜以及满洲里可能是引起摩擦的地方。国务院目前的见解是，两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团结起来的利益大大多于使他们分裂的因素，而且中国不是苏联的附庸国，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而是伙伴，绝对是伙伴。建造新中国铁路网。如果可以在新疆、内蒙古、西藏和东北三省修建铁路，如果能够把铁路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很久以前孙中山曾说，那么中国人民的食物将变得很便宜。现在，红色中国和苏联正在修建孙中山所说的铁路，但是其目的却明显不同。他们打算到1957年可以将共产党的势力用铁路运往亚洲的心脏地段， 在世界最大的州建立新的钢铁纽带，从而加固他们的庞大联盟。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铁路的国家，它的铁路最高里程数从来没有超过16700英里，而美国铁路的总里程为395800英里。中国的铁路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修建的，为产煤的省份和东北工业区服务，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在战争中已经被破坏了。随着1950年的到来，共产党修复了原先的铁路网，然后再对广阔的被风沙吹扫的大西北进行了探究。照这样，他们的目标不是经济的，而是战略的，也就是同俄国取得直接的新型的交流。为此目的，共产党将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他们的家乡迁到修建铁路的地点。苏联的专家给了他们一个口号：工作第一，时间第一，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一切。在1952年夏天，共产党完成了第一条通往俄国的铁路新干线的一部分，重庆至成都区间长314公里的铁路。而那年秋天，他们又建造了216公里的云霄飞车道，从天水跨越了1000座桥梁和栈道。这条主干线的目的地是新西北的中心兰州。共产党现在正在建设至少12条战略性铁路，全长4000多公里。该工程将与俄国在亚洲的铁路网络在至少2个地方接轨，